第六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并不是单纯宣告行政重组或执事制度开始的记录，这一章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显明水与圣灵的福音如何在耶和华的教会里区分本质与非本质，并建立起保守水与圣灵福音的最佳结构。他清楚教导，在事工扩展之中，那已经结束罪问题的福音共同体，首先必须守护的是什么？《使徒行传》六章一节，怨言的产生，是当水与圣灵福音的传扬无法全力进行时所出现的现象。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在使徒行传六章一节里，当门徒人数增多时，发生了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因他们的寡妇在天天的供给上被忽略而向希伯来人发怨言的事件。这种怨言并不是单纯因为救济物资不足或因为缺乏爱心而产生的问题，这乃是当教会规模扩大，需要管理的工作增加时，事工的重心从福音中心被分散到其他地方，或秩序开始模糊时，所必然出现的现象。使徒行传六章二至四节，使徒们的宣告是为了建立教会最优先的次序。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十二使徒正面面对这个问题，召集所有门徒，并坚定宣告，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这并不是轻视服事，而是为了清楚建立教会的中心轴线所做出的决定。使徒们说，他们将专心于祈祷与传道的事工，再次确认了自己使命的本质。这里所说的道，并不是单纯对律法的解释，而是指耶稣借着从约翰所接受的洗礼，使世上的罪转移到他的身上，在十字架上终结了罪的审判，并从死里复活所完成之水与圣灵福音。使徒行传六章五至六节，七位执事的选立，对福音的确据，就是被圣灵充满。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共同体拣选了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七个人，并把他们带到使徒面前。这里所说的被圣灵充满，并不是指神秘的经历或外在的能力，而是指一个人准确认识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且借着信心得着罪得除去确据的信仰状态。因为若一个人的罪问题尚未被确定的解决，那么他在承担事工时必然会掺入自己的意，最终也有可能使恩典的共同体退化回律法主义的共同体。使徒行传六章七节，决定性的结果，当话语兴旺时所带来的恢复。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使徒行传第六章七节记录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如此惊人的增长，并不是因为有良好的组织或制度，而是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重新恢复了教会中心地位所带来的结果。尤其，那些原本被反复献祭制度所捆绑的祭司们，竟然也顺从了福音，这证明了水与圣灵福音话语所拥有一次永远终结世上之罪的大能。使徒行传六章八至十节，斯提反，将水与圣灵福音的大能作为真实事件来见证的人。 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德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七位执事之一的斯提凡，满有恩惠与能力，在百姓中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他并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者或志工，而是一位钢胆见证水与圣灵福音的见证人。当会堂里的人起来与斯提凡辩论时，众人抵挡不住他所说的智慧和圣灵，这是因为斯提凡所传讲的信息不是人的哲学，而是那位成全律法之耶稣的真实救恩事件。使徒行传六章十一至十五节，假见证的内容，终结律法制度之水与圣灵福音的真实性。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人们买通人作假见证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公会的人之所以控告斯提凡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乃是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实际上完全终结了以圣殿为中心的信仰、反复献祭的结构，以及靠律法来的义的制度。当时，斯提凡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显示出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被定罪理由的人，在福音里所享有的平安。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六章警告我们，教会里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事工本身的成长而产生，而是当福音的中心被动摇时才会发生。服事不能取代福音，而只能成为服事福音的工具。因为所有的罪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而终结，所以教会把福音放在工作之前，并在那根基上有秩序的扩展。这正是水与圣灵的福音坚固建造教会的方式。 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六章一节到十五节的话语，表面上看似是在处理教会的组织与行政问题，但实际上，这段经文清楚显示了福音是借着什么被保守，又是借着什么被扩展的。若我们从自己所相信并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阅读这段经文，就会发现，初代教会在经历内部冲突与危机之中，反而变得更加坚固的秘诀，并不是单纯的行政措施，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失去福音的中心。当门徒人数增多时，发生了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的事件，因为他们的寡妇在天天的救济上被忽略了。这在表面上是分配的问题，但本质上却是一场测试教会中心究竟是什么的属灵挑战。在教会成长所带来的现实困难之中，重要的是不要让服事与管理把福音的位置挤出去。因此，使徒们坚定地处理这件事，说，我们撇下耶和华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这并不是在衡量哪种事工比较重要，而是再次确认教会乃是一个靠着水与圣灵福音而活的共同体，也就是罪借着耶稣基督的洗礼被转移，审判借着十字架的宝血而终结的共同体。使徒们吩咐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并宣告他们自己将专心于祈祷与传道的事工。这里所说的充满，并不是指个人的性格或领导能力，而是指一种心里充满了罪问题已经被解决之福音确据的状态。那些借着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而在耶和华面前得着钢胆的人，不会把服事当作自己的功劳。因此，当这样的人服事共同体时，服事就不会成为冲突的原因，反而会成为福音丰盛的果子。 结果，耶和华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大大增加，甚至有许多祭司也顺从了这道。话语之所以兴旺，正是福音没有被遮蔽，而是在教会中心活泼运行的证据。特别是那些原本身处于严格律法制度中的祭司们，也放下了自己的权柄，顺服在那真正解决罪问题之水与圣灵福音面前。这显示出福音乃是超越任何阶层，使所有灵魂得自由的唯一真理。七位执事之一的斯提凡，满有恩惠与能力，在百姓中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但真正使人感到困惑的原因，乃是他所拥有之福音的智慧。众人抵挡不住斯提凡所说的智慧和圣灵，而这智慧乃是来自福音清楚性的钢胆，就是耶稣在约旦河承担了一切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审判。那准确认识真理之人的宣告，最终会使人类肤浅的学问哑口无言，并拥有一种在任何辩论面前都不会动摇的权柄。那些反对斯提凡的人，买通人作假见证说，我们听见这个人说谤读摩西和耶和华的话，并把他拖到公会里去。水与圣灵的福音必然会与以圣殿为中心或以行为为中心的宗教制度发生冲突，因为他宣告救恩已经在耶稣基督的事工里完成，而不再是在建筑物般的圣殿里或在反复的献祭之中了。正因为这样的宣告会动摇宗教既得利益，所以斯提凡才会面对激烈的抵抗与假控告。所有坐在公会里的人都定睛看着斯提凡，看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种平静并不只是情绪控制的结果，而是只有那罪问题已经完全终结之人才能拥有的荣耀之光。一个已经在耶和华面前被称义的人，即使面对世上的假控告与死亡威胁，也不会感到被定罪，因此能显出如同天使般的钢胆。这正是那拥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洗礼与十字架所完成之福音之人的真实样貌。使徒行传第六章使今天的我们醒悟到，教会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于重新改组，而是在于恢复福音的中心。它显示出服事不能取代福音，而必须只从福音里流露出来，并且圣灵的充满并不是神秘的经历，而是对水与圣灵福音的确据。当教会牢牢持守这福音时，每一次危机反而都会成为证明福音的管道，而圣徒也能在任何处境中活出像斯提凡那样钢胆的生命。使徒行传第六章的问答。第一，教会就是这世上相信水与圣灵福音之人所聚集的共同体，必须做什么样的工作？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那就是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的人所聚集的教会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问题。教会并不是单纯的聚会，而是一个保守见证并显明那已经完成之救恩的共同体。一，教会的本质是保守福音的工作，教会的第一个使命就是保守福音。随着时间流逝，人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形式而不是本质上，而热心、组织或活动也可能成为中心。然而，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的教会，必须把耶稣的洗礼、十字架的宝血，以及那已经完成的救恩放在中心。保守福音的结构不被模糊，也就是罪是如何被转移的，那罪是如何被审判的，以及救恩为何一次永远地被完成的，这正是教会最基本的使命。若福音被败坏，教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二，教会的本质是传扬福音的工作，福音并不是停留在保守而已，而是必须被见证出来。在这世上仍然有许多人因着罪的问题而受苦，也有许多人在宗教性的努力之中，过着没有确据的信仰生活。教会必须向他们宣告那已经成就的救恩。教会所传讲的，不应是反复处理罪的结构，而应是已完成之赎罪的结构。教会不是聚集人的组织， 而是向世界显明福音的管道。三、显明活在福音里之生活的工作。相信福音的人不能只停留在知道教义的人而已，那福音必须在生活中被显明出来。教会必须成为一个恩典先于定罪、却具胜过不安、服侍取代竞争的共同体。相信福音的教会不是夸耀自己义的群体，而是承认恩典的共同体。若福音是真实的，它就会使人得自由，而那自由也必须在实际生活中显现出来。四、将福音准确传承给下一代的工作。随着时间流逝，福音很容易被简化或扭曲。人有可能只片面强调十字架，或重新回到以行为为中心的信仰。因此，教会必须清楚教导，为什么耶稣的洗礼是重要的，为什么十字架是审判之地，以及为什么救恩是一次永远的完成了。建立下一代，使他们能准确认识福音的结构，乃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五、教会的目标不是规模。聚集许多人本身并不等于成功，组织的规模也不能证明使命。教会的标准在于福音是否位居中心，那福音是否毫不改变地被传讲，以及圣徒们是否站立在那福音之上。教会不是与世界竞争的机构，而是见证耶和华救恩的共同体。总而言之，那些相信水与圣灵福音之人所聚集的教会必须做的工作，就是保守福音，传扬福音，并显明活在福音里的生活。教会的能力不在于热心，而在于福音的清楚性。教会不是创造新事物的地方，而是宣告那已经完成之救恩的地方。只要那中心不被动摇，教会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目的。第二，这世上教会所进行的贫困救济、社会正义、和平运动以及宗教统合运动等事情，是耶和华所喜悦的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牵涉到如何区分教会的使命与社会责任。这不只是是不是好事的问题，而是必须分辨它是否属于教会本质性的使命。一、贫困救济与善行本身是合乎圣经的。圣经从未忽视照顾贫穷人的工作。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并责备那种对有需要的弟兄转身不顾的信仰。初代教会也彼此供应需要，帮助困苦中的圣徒。爱必须透过生活实际显明出来。因此，我们不能说贫困救济或善行本身是邪恶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取代了福音，还是成为福音的果子？二、教会最首要的使命是福音。耶稣交托给教会最本质的使命，就是使万民做门徒的命令。耶稣来到世上，不是作为一位政治运动家来解决世界上一切社会问题，而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若教会把社会改革放在中心，却把福音推到边缘，那么教会就在那一刻失去了原本的使命。贫困救济与社会正义或许重要，但他们不能取代罪得除去与救恩。三、社会正义与和平运动的局限性。正义与和平是合乎圣经的价值，然而，改变世界的制度结构，并不代表人的罪性就会消失。圣经说，人类根本的问题不是制度，而是罪。若罪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即使在正义运动之中，也仍然可能产生新的冲突。若教会与世界的政治思想深度结合，就有使福音逐渐变得模糊的危险。四、宗教统合运动的问题。宗教统合运动在外表上谈论和平与和谐，但它无法逃避一个决定性的问题，那就是福音究竟是唯一的救恩之路，还是众多道路中的其中之一。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福音不是一种可以妥协的思想，而是唯一的救恩之道。若为了宗教之间的和谐，而稀释福音的独特性与唯一性，那么所失去的将不是冲突，而是福音的本质。五、 平衡的问题。这并不代表教会必须与世界完全隔绝。当福音被放在中心时，爱的果子也必须在生活中显明出来。问题在于优先顺序，福音必须是中心，而善行则应当是结果。若福音消失了，而社会运动反倒成了中心，那么那样的教会就很难再被视为福音的共同体。总而言之，贫困救济、正义与和平本身并不是邪恶的。然而，他们不能成为教会本质性的使命。耶和华交托给教会最核心的工作，乃是传扬罪得除去的福音。教会不是一个使世界变得完美的机构，而是一个带领罪人得着救恩的共同体。善行可以成为福音的果子，但不能取代福音。最终，分辨的标准就在于此。那项工作是使福音更加清楚，还是使水与圣灵的福音变得模糊？